东方有圣人，西方也有圣人。东西方圣人留下的传世之宝就是东西经典，他们可以彼此对话吗？请听房志荣教授主讲的《东西经典对着看》。
各位听众好，今天我要讲的这个告子下这三章的八九十三章，这三章的内容啊，都是跟那个行政跟治国有关系的。孟子的一贯主张呢、是以道以仁来治国，后来以尧舜为模范。在这三章里头呢，他把这个原则应用在不同的脉络里。首先，不要用武力扩张国土，这是第八章。后来，不要一心只想致富，只想发财，这是第九章。最后讲征税，这老百姓的税应该持守平衡，这是第十章。最新讲第八章，鲁御史沈子，就是会用兵的一个人，为将军。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不教人民学礼仪而用之去打仗，谓之阉民，这是害他们了。阉民者，不勇于尧舜之事。”后来讲，一战胜绩，你就是鲁国，打一次战就把其打败了。虽有南阳，把他的地夺下来，南阳地夺下来，然且不苦，都还不应该这样去做。何况现在要用这一个神子做将军去征服齐国呢？神子仆然不曰曰，听了孟子的话他就不高兴。此在华黎，就是他的名字了，说不识也，我就不懂了。五月，孟子就很坦白地给他说：“吾明告此，我清楚地告诉你啊，天子之地方千里，所以天子的地方是一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诸侯，就不能够行他这个朝觐平问的这个礼啊，所以要这样的地方。诸侯之地方百里，平方一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庙之典籍，就是不能够祭祀会同一起来守这个制度。周公之奉于鲁，为方百里也，也就是一百方公里啊。那么地非不足而念于百里，并不是地不够。太公之封于齐，就是姜太公封这个齐这个地方，也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念于百里，并不是地不够，而是他只要这百里。今鲁，现在鲁国方百里在五，有五倍的这个百里，只以为有王者出在鲁在守神户在守一户，假设一个王者出来，是叫鲁国把地变少或者变多呢？图取诸彼以于此，就是你要把别的人的地方争取过来加到自己的这个地方来，且人在不为呀，这是人人不应该做的事情，况于杀人以求之乎？何况还去打仗去杀人才得到这个地呢？君子之事君也，勿引其君以当道，至于人而已矣。所以这是孟子向那个神子所说的。孟子啊，对于这个鲁国跟齐国的过去很清楚，一清二楚。现在呢，见到鲁国有意思，要让这个神子用兵盗取齐国的这个地盘，认为这是后国殃民，而告诉这个神子以大义。这就有一点像在圣经里的犹大王约瑟法特跟以色列王阿哈布联军要合起来去攻打亚兰，而先知出来告诉他们不可， 所以也很像孟子啊，像这个鲁国跟国君所说的一样的。第九章，孟子曰：“今之弑君者，皆曰我能为君辟土也，充府库啊，开枪辟土，给你发财。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宰也。”所以今天的好臣，古代绝对是害这害人民的。君不向道，就是不向往这个道，不至于人而求富之，只需要叫他发财，是富阶也，就好像叫下阶一个恶君来致富一样的。或者说，我能为君约于国，战必可啊，能够叫你跟国家跟各国谈判，后来打起战来一定打胜，那是今之所谓良臣，好的臣子，古之所谓民宰也啊，比不上古代的那些好的这臣子。君不想到不至于人而求之为强战，是富阶也，所以只想帮他打仗，就好像要帮助一个下阶一个恶的君王一样的。由今之道无变今之俗，虽与之天下不能一朝拒也，所以像今天这样子做下去不改变的话，就把整个的天下都给这个君王，他也不能够做得很久的。所以这里孟子把这个富跟这个强再跟那个道跟人对立起来，说古人是重道重人啊，他的时代就是战国的时代，那也是所谓的良臣，只知道求富求强，这种良臣呢古的时候被看作是民宰的。所以耶稣对当代的人，就是他同代的人，也表示过不满。他曾说过，约翰来了，既不吃也不喝，人们便说他有鬼附身。人子来了，耶稣讲自己，讲说人子来了，也吃也喝，他们又说这个人贪食好酒，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但是耶稣最后说啊，智慧是由于他的果子来证实的啊，那诸种仁义后来他的果子是好的，只顾富强是不会有好的结局的。好，后来第十章，百贵他名字叫丹，是周人，他说五月二十而取一，后数何如啊，只是有二十分之一的税。孟子曰：子之道莫道也，莫是这个百番的这个夷狄了，就是野蛮人了。万世之国，一人逃在苦乎？有一万家人，你只有一个逃将治这些逃计的，行吗？曰：不可，器不足用也。因为做的这些器就没有办法足够那么多人了。曰：夫莫，就是这个野蛮的百番的野蛮的地方，吾不知不吾辜不生，为庶生之。吾称邦公室宗庙祭祀之礼，吾诸侯必薄永生，就是吃烧熟的东西。吾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作矣。那些没有这许多制度的地方，二十分之一的税就够了。今据中国去人伦无君子，于之乎其可也？陶以寡，陶器不够的话，且不可以为国，况无君子乎？若亲之与尧舜之道在大莫小莫，所以必须尧舜收的少，就是要做蚁人了。若众之与尧舜之道在大家小家也，你要征税比尧舜的尧舜做征的多的话，就是要助阶为虐了。所以这里我们看得出来啊，孟子是非常一个啊重用之道的一个人啊，收税到今天还是一样啊，不要太过，也不要啊太少，不能够维持行政的种种的费用。好，现在我们就结束这一节这次的讲解。